弟兄姊妹平安。说到信主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，就说差不多就行了，不要那么太认真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不要那么太认真。可能不是很多弟兄姊妹会说出这样的口，但是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少，可能就包括你我们自己。那信主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？是不是不要太认真呢？弟兄姊妹，不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在想，其实在初期教会那些信徒也这么想。对于有这种想法的这些信徒，圣经又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，雅各书的四章第四到第十节，我们不难看到，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，神对有这样想法的这些信徒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，语言也非常的犀利，可以说是当头棒喝，毫无回旋的余地。那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怎么信才是真正的信？我们下面就借着刚才的这段经文来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的题目就大家看到的圣洁度日，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开启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。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分享第一个方面，圣洁度日，不沾染世俗。弟兄姊妹，对于那些就是想放松自己说差不多就行了的这些信徒，雅各的回答是毫不客气。我们看第四节，他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对于那些说差不多就行了，不要太认真的这些信徒，雅各说他们是淫乱的人，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重？很严厉。我从雅各的毫不留情的这个责备可以判断，当时这些信徒与世为友的这种属灵的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，否则的话不会这么严厉的去责备。弟兄姊妹，初期教会离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，离我们很远。那说2000多年之前的事，我们可能不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，我们基本上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个初期教会时代那些信徒的属灵氛围。实话实说，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者今天的这个信徒比当时又好多少呢？我们今天放眼望去，普天之下，你看我们从国内过来的好多弟兄姊妹，在国内也在教会待过，那在多伦多，在加拿大，在其他地方，我们也可能走过不少教会。我们放眼望一下，看一下今天有多少信徒不沾染世俗，有多少信徒在真正的圣洁度日。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淫乱的人啊，在括号里面有个注释，说这个原文呢什么意思呢？是淫妇。说淫乱的人叫淫妇，那通常什么叫淫妇呢？就是一个女人如果不忠于自己的丈夫，我们就把这个女人叫做淫妇。但是我们当我们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啊， 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用淫妇来形容一种人，哪一种人呢？就是对神不忠的人。对神的不忠就是淫乱，叫属灵的淫乱。在旧约，神常常把他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。在新约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把他自己比喻为教会的新郎。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常常的拜偶像，用这个假神呢代替每天看顾他们这个真神。神说这就是对神的不忠，就是属灵的淫乱。所以说神说以色列是淫妇。那么雅各书的四章四节，神也责备教会，不仅责备初期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，其实也在责备今天的我们。与世俗为友就是属灵的淫乱，和以色列人一样也是淫妇。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比较沉重，但是我们真的要警醒。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难道这些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这岂不知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绝大多数的信徒难道不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与世俗为友呢？人都有一个从众心理，大家都在做坏事的时候，大家做坏事不觉得羞耻，所以那些犯罪人就会串堆往一起靠。圣经里面叫各从其类，说大家都这么做就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你也这样我也这样都不觉得有问题，就觉得神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什么叫世俗？那世俗我们仔细想一下，实际上就是这个魔鬼啊，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打造的一套系统。这套系统呢，就是充满了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潮流，这些风俗，所谓的风俗习惯。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办法让人堕落，信主的想办法让他离开神。这套系统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的。神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他为敌，与世俗为友就是和这些潮流和这些世俗打交道。也就是世人做什么也跟着做什么，那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，人就会不知不觉的远离神，远离神的那个标准，走向罪恶。在雅各书，就是前面第一章的二十七节，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提到了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谁保守？我们自己保守，不是让神来保守。那保守什么意思呢？保守就是约束自己，管住，守住了，把这个底线守住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已经将救恩白白的给了我们。那今天主耶稣也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冠冕，等那一天他来接我们，这是多大的恩典！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，管住自己，守住底线，不贪恋世界，不沾染世俗。除非说我们这救恩不要了，那就随自己去了。沾染世俗，其实就等于这个神的恩典呢，在自己的手中一点点往下滑落。沾染世俗，就是在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这个潮流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 撒旦常常扮作光明的天使，你看上去他根本不像那么坏，来欺骗我们。那么他经常做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那些世俗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世俗的节日，贴上真理的标签，让我们以为是属神的。今天是好多的节日大家也在过，以为是属神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贴上了真理的标签了。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一块过，那我们就上当。撒旦就是这样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放松警惕，最后变得就是不以为然，无所谓了，大家都这么过。这是撒旦最阴险最狠毒的地方。有的弟兄姊妹跟着世俗的潮流走，当别人劝的时候，往往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。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软弱了，你就软弱了，给自己找一个台阶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仔细想，这是自欺欺人。站在世俗，所以世界的价值观，这不是软弱，是在离弃神，是与神为敌。这不是生活上的小节问题，而是属灵的淫乱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28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人啊，你只要心里面动了淫念，就是犯了戒淫。还没有成了事实呢，心里面那么一想，就是犯戒淫了。你看神的标准高不高？我们地上的这个律法没有这样律法吧？没有哪个国家说啊，这个他这样去想了，把他抓起来来坐牢，没有。但神的标准就这么高。那雅各书的4章4节，我们刚才说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注意，大家想要，就说你还没有行动呢，你心里边想，就已经构成淫乱了。就真理心里边只要有个念头，想着与世俗为友，想着啊别人这样做，我也跟上这样去做，你没做，已经就是淫乱了。成了神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的主，我们也明白真理，但是一些世俗的价值观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是根深蒂固。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随从这个世俗，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比如有一个信徒，他有一天说，我再也不信神了。那别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我神呀，一直不听我的祷告，我特别想要一件东西，跟他祷告了好久好久，他始终没有给我，所以我要离开。他说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有，我就不能有呢？说我要离开教会，我不信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埋怨神，他觉得神不近人情。他说，我服侍神那么久，在教会里面那么的服侍，居然神不听我的祷告，我要的这件东西他就不给我，说神不近人情，他那么做神都没有回报他。他信神的动机我们暂且不说，我们就看一下他里面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价值观在影响他的。这个世界有一种价值观，就说当我们拥有了那些东西以后才算完美。那么这个信徒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就随从了这个价值观，所以一旦得不到，就自己觉得这是神的错，神对不起我。他不知道神不给他这些东西恰恰是为他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说，神为什么不成就呢？我们要想一想，可能一个时候可能没到，很可能神不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好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弟兄的这个信徒的影子？有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在左右着我们？有没有我们就是随从的世界的价值观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？我们只要沾染了世俗，随从的世界的潮流，无论找什么样的理由、什么样的借口，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。所有的理由在神面前都是苍白的。那我们所要做的事实际上只有一件，很简单，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再回到神的正道上。我们看第五节，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。那么简单说，这个意思就是神啊，他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灵，暗示的一个灵，神呢爱他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灵，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？爱到了一个嫉妒的地步。神爱我们就像是丈夫爱妻子，新郎爱新妇，爱到一个嫉妒的地步。嫉妒什么程度呢？他不容第三者，容不得第三者。这就是说恋爱至于嫉妒嘛。神不能容忍我们这些属他的人，你一面爱他，一面还爱这个世界，一面侍奉他，一面还侍奉那个马蒙，侍奉偶像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哎，神的要求太高了吧，所以我们人呢常常用差不多就行了来降低对自己的这个要求。但是神不会，神有怜悯，神有怜悯，但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，永远都不会。所以主在马太福音当中说，将来会有许许多多喊主啊主啊人进不了天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，不能差不多就行。差不多就行，这是人的想法，不是神说的。神从来没有说过，神说的是什么呢？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有人可能想，神你能不能把你的标准降得稍微低一点，这好让我们更多人能够够到。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圣洁已经决定了他不能降低标准。神是忌邪的神。在出埃及记的34章14节说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，名为忌邪者。弟兄姊妹，读那个圣经啊，仔细留意圣经里面，其实从头到尾神有好多的名字。这里面有个名字忌邪者。我们这查那个启示录的时候，神说他是初，他是中，这都是他的名字。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米伽，都是他的名字。再说他是忌邪的，他是忌邪的神，所以不允许我们和神之间有第三者插入。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不是友就是敌，没有第三种情况。和神的关系不是差不多就行了，只要站在了世俗，就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。神要我们忠心。第六节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在旧约当中有一句我们很熟悉，这些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也就是说，神是没有这个加害人的意思。 好多时候我们遇到环境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，就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难处呢？好像神跟我们过意不去，神没有加害我们的意思。就像我们结了婚以后，然后要生下孩子，生孩子之前我们不可能夫妻商量说，哎，生下之后我们要折磨他，你没有这个意思吧？不会有的。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孩子老是受我们的管教呢？孩子不理解呢，因为他不听话，不走正道，所以不想让孩子将来就变成一个不像样的那种生活，所以我们要管教。神也是这样的，神其实要求我们对他忠心，就是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，让我们忠心，他要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神赐恩给我们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什么原则呢？就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骄傲，对不起，这个恩典神没有，领不到。那我们谦卑下来以后，神自然而然就会把那属天的恩典给了这个人。在箴言书的18:12就说，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纵容以前必有谦卑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虽然神应许赐下更多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只能以谦卑的心来领受。那谦卑呢，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淡淡的依靠神，真正的去依靠他，这是谦卑。那有的弟兄怎么为什么不谦卑呢？为什么那么骄傲呢？我们想想，我们在骄傲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心里面那种心态，什么心态？那觉得自己行呀，觉得这件事自己能摆平啊，对自己有把握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根本不会去依靠神，这就是骄傲。结果呢，也真正的看见神的恩典赐给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得不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想要与神的国有份，无论如何都要约束自己，把自己这个底线守好了，不能与世俗为友，不沾染污秽，要圣圣洁洁的度过每一天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圣洁度日，不沾染污秽，不沾染世俗。第二方面，圣洁度日要抵挡魔鬼。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常常这个魔鬼在后面在折腾，在扰我们。第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在这儿一连发出两个命令，第一个命令要顺服神，第二个命令要抵挡魔鬼。我们信了主，那就是要接受主耶稣真正做我们的主。什么叫主人呢？那就是他怎么说，做仆人就怎么去行。仆人在主人面前不可以有任何的主张，不能说，哎，这件事我不想做，我觉得不对，我不去做，不可以这样讨价还价。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不管他对与不对，你不要去考虑，我们必须去执行，这才是我们真正把对方当作主人。所以我们真的把主当作我们的主人，那一切的事当然都必须听从他的安排，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。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如果我们每天习惯了天天去花几分钟的时间读神的话，并且也习惯了每天都用神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，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顺服神，越来越谦卑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圣洁，而且也有能力去抵挡魔鬼。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这个说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。 魔鬼在暗处很阴险，但是我们对付他只用一招就够了，就是抵挡。你不抵挡，这个撒旦就会得寸进尺，但是你一抵挡，他马上就灰溜溜的逃跑，他是逃跑。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根本成不了气候啊，虽然他那么折腾，成不了气候，根本不用怕。我们抵挡的时候，魔鬼是逃跑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怕我们。我们一抵挡，他就害怕。所以魔鬼最怕的就是抵挡。那什么叫抵挡呢？抵挡就是向他说不，向魔鬼说不。比如这个诱惑来了，哎，这个诱惑，这件事我做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如何如何去想的。特别今天这个工作，有时候有些工作我们在谨慎，撒旦就借着这些工作来诱惑我们啊，这份工作做了以后，那这个薪水不少，可以解决好多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这是诱惑，那就去抵挡，不动心就是抵挡。大家都在做，但是大家都在做的事不一定是对的，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不随波逐流就是抵挡，不与世俗为友就是抵挡，不沾染污秽就是抵挡。一句话，凡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做就是抵挡。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哪些事不做，哪些事可以做，圣经里面都有。在以弗所书的6:10-11，说，这是保罗说的话，说我还有未了的话，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儿保罗说，我们怎么去抵挡呢？穿上全副的军装。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？以弗所书下面还会具体的讲。其实很简单，一句话，全副的军装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在罗马书的13:14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穿在我们身上，就是穿在了穿上了全副的军装。那披戴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完全被主耶稣掌管，而且我们里面有全备的真理，对主的话是完全的顺从，不是挑三拣四，说这个啊对我有利我就顺服，那个哎不合我的心意，对不起，我不顺服，是所有的都要顺服，所有的事都要依靠主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抵挡魔鬼的一切计谋。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马上逃跑，你看多简单。但是不是说魔鬼逃跑了以后就再不回来了？在路加福音的4:13，那么当时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13结束的时候说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魔鬼试探主耶稣，用尽了各种的办法，各样的试探都用过了，都不见效，主耶稣抵挡住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暂时离开。弟兄姊妹，这儿说的是暂时，他是只是暂时的离开，逃跑也是暂时的，他喘一口气还会回来，我们只要留下了这破口，他继续会来搅扰。所以我们只要一抵挡，魔鬼的计谋就会破产，但是魔鬼撒旦不会善罢甘休，他还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我们 必须时时刻刻把这副全副的军装穿在身上。你戴上头盔，身上有盔甲，某个撒旦没有机会。所以我们随时做好准备，随时来抵挡魔鬼。抵挡魔鬼，我们才能够确保自己圣洁的度日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圣洁度日要抵挡魔鬼。第三个方面，圣洁度日务要亲近神。八到十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梦。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这儿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。有两个方面，第一，只要我们亲近神，神一定会亲近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第二方面，是首先我们主动的去亲近神，然后神才会积极的做出回应，而且一定会做出积极的回应。这不是说神是被动的接受，而不是说神被动的亲近我们，不是的。而是神愿意给我们一个自己决定的权利，你要亲近还是不亲近。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自由的意志给了我们，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那个可以随意摆弄的一个玩具。所以神有他的形象和样式，他的形象和样式就造人的时候就放在我们这里面，我们有自由。所以亲近不亲近，那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。你亲近，神就亲近你。那什么叫亲近神呢？那是不是多多的参加聚会就是亲近神？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多多的服侍就是亲近神？是不是多多的奉献就是亲近神？亲近神的人必然会这么做，这个没错。但是这么做了并不等于就是真的亲近神。真正的亲近神不仅仅是有外面这些表现，更重要的是在里面。那么这三节经文八到十节里面有四个要，这四个要其实是四个命令，这四个命令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亲近神，这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要求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要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那意思就是把手洗干净了。不沾染污秽。那在生活当中呢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斩断与这个世俗的一切来往，这就是洁净我们的手，把和世俗的这些来自于撒旦这个系统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斩断，不和他来往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世俗的节日，今天好多的节日是贴上了真理的标签，比如说圣诞节，我们去年专门讲过，圣诞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12月25号那天降生的，神把这一天隐藏了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？难道当初那些使徒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生的吗？知道，为什么不写呢？神没有让写。但是今天为什么过呢？这是一个谎言。我说说谎就是撒旦魔鬼的仆役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为什么今天那么多教会每年到12月25号那天说谎呢？这是一个贴了真理标签的一个世俗的节日， 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，不去分辨。还有其他的好多的节日，我们也真的一定要注意。第二个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告诉我，食物要洗干净，这个心也要洗干净。外面洗干净的，里面也要洗干净。不能心怀二意，不能一心二用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一边老想着和这个世界打交道，想在这个世界的人又来了以后，还是想抓到手里面，一边还又想特别想和神亲近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问题呢？清洁我们的心，把里面打扫干净，那些属世的杂念都要彻底的清理掉，一点都不能留。那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就说，那个面会发酵发起，一点面就发成一个大团来。这个污秽也是，你沾染了一点污秽以后，这个污秽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你清理干净以后，然后才能专心的去亲近神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误解，说专心亲近神是不是就其他什么事都不要去做了？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仍然要工作，我们仍然要做事，不是不做，而是我们做的太心态不一样了，心态变了。以前我们做事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，现在呢，我们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来荣耀神。你看心态不一样了，同样做一件事。以前我们挣钱是为了满足自己，有人挣钱挣的最后命都没有了，真的。我们教会就曾经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的，挣钱挣的命都没了。神说，如果赚到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有哪一个人能把全世界赚到手里面？没有。但是好多人是全世界都没有赚到手，命没了，做了全天下最不划算的一件事。以前我们挣钱是为了满足自己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挣钱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的需要之外，更多的是考虑可以为神的家做更多的事，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树林上得益处。你看心态不一样，我们性质就不一样。不是说我们啊亲近神就什么也不做了，关起门来就亲近神吧，这不是亲近神。这是第二个要，第三个要，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这第九节怎么理解？神不是说让我们常常喜乐吗？但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愁苦、悲哀、哭泣呢？这节经文呢，可能引自旧约的一卷书，这卷书就是约珥书。用这个愁苦、悲哀、哭泣来形容，要为罪悲哀。约珥书的二章十二节说：“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”如此。如此什么意思呢？如此就是十二节之前神对这些以色列人 说过，神在提醒他们说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这个审判就会临到你们，对这些以色列人说。所以神说，虽然如此，就虽然这个审判很快临到你们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即使审判马上就会临到，但是神仍然愿意给人留一条出路，让人悔改，这个让自己的心归向神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啊，始终是怜悯的。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往往说神为什么这么残酷呢？我们看到神那么好像就是公义没有怜悯，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旧约里面，公义的背后怜悯更多。 如果没有怜悯，以色列人不知道被灭过多少次了。今天如果神没有怜悯，教会早就在地上这个灯塔落去了。只要审判不到，总有机会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就有机会。神留下足够多的机会给我们，让我们悔改。那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，在他的审判来临之前，以色列人只有一件事可以做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愁苦悲哀哭泣当中痛悔。不，神审判了吗？那么就难受吗？怕吗？那在这个悲哀哭泣愁苦当中去痛悔，去认罪悔改，求赦免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。当我们真的意识到神要惩罚我们的时候，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或者是管教已经临到了，那我们怎么做？只有一件事，我们去到神面前去痛悔。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十节说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这大概就是刚才那个第九节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只有痛彻心扉，一心归向神，才能够真正的去亲近神。这是第三个要，第四个要，第十节，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甚高。务要自卑，就必须自卑。凡在主面前自卑的人，神答应说一定会把他升高。那自卑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深深的感到这个自己的卑微，感到自己的有限，并不是所有事情靠着自己都能做，而且在神面前感到非常的惭愧，这是自卑。我们只有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神才会把我们升高。我们自卑，神就必然把我们升高，这也是我们亲近神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，是神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真的是历久常新，我们什么时候读都不觉得好像不愿意读那样，什么时候读都觉得很新鲜，因为他的话有生命。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雅各书的四章四到十节这段话，神不仅在提醒初期教会的这些信徒，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。神其实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圣洁度日，等候主的再来。所谓圣洁度日，那就是向世界说不，向这个撒旦的系统说不，向一切的诱惑说不，向世界说不，就是在圣洁度日。抵挡魔鬼就是在圣洁度日，每天亲近神就是在圣洁度日。一句话，我们每天颂服神、遵行神的话，就是圣洁度日。那今天我们听的这个信息，可能心里面很沉重，其实我准备的时候也很沉重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就在提醒我们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没那么大的信心，走着走着，现在就与世俗为友了，有时不知不觉的就进了个系统里边了。我们会想，如果不与世俗为友，不与他们去打交道，这个我们工作怎么办？我们生活怎么办？房贷怎么办？我还想开辆好车，那怎么办？有好多。但是主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信心，神一定会供应我们。我们真的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，神一定会让我们一无所缺。圣经里面有这样很多的例子，其实在我们身边 有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一个见证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可以在大家面前来为主做见证。我没做什么，但是神真的是供应。这几年走下来就是凭着信心。2016年来这儿读神学，2017年读神学的第二个学期，在2017年的3月份，国内的生意神把所有生意都给砍掉，当时不理解。当时砍掉生意的时候，我们的银行账户上面只有30多块钱假币。那时候软弱过，但是后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神把自己信心起来，我们就依靠神，很快神就开路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神的应许。在申命记的28章，我们弟兄姊妹回过头去看一下申命记的28章，要多读申命记的28章，看那个前面那部分，我们会充满了这个信心。前面那部分呢，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忠心神的话，神怎么祝福。后面那部分呢，如果以色列人背逆神，神怎么去惩罚。我们把前面那一部分我节选了一部分话。那申命记28章的前面那部分说，神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你必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不是在别人的地上，两块田神就降雨在你的地上。当然这是祝福，神会充充足足的供应你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于你，让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这就是神的祝福，我们真的相信神就会这么做。弟兄姊妹，神有怜悯，神也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我们今天啊领受了，我明天就马上就真的一下就变得有多属灵。神知道我们需要成长的空间，需要时间，但是我们真的要有信心，一方面对神有信心，另一方面对自己也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只要依靠神，不沾染世俗，我们今生会一无所缺，而且将来也一定有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来责备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，你不离不弃，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才用你的话不断的来规正我们。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自来刚强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真的远离这个世俗，不沾染污秽，能够走在你的正道上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